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啊，那实际上是两周前，那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冠科或者是我们荧幕上这边。好，那我们现在是在本经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正中分。那正中分依着导师的解释，科判上面分作三个啦，三个大主题，就是以一的如来开示。那这个是本经主要内容，那看这个我们的页数也可以知道。那第一个是菩萨弘传，第三个就以三药叉的事护，就是与会的这些所谓的护法神，就立志要去帮助护持这个修行药师法门的这些众生呢。那在如来开示中又可以分作三个，从过去菩萨所修的广大行，所以第一个是依正心愿，那这边也说明菩萨怎么修他的行，菩萨行，那主要是围绕在十二大愿，当成就之后他所成佛，他是功德圆满，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的世界是净琉璃世界的，所以这个一就是依他的所谓圆满的果德，他所依的这个环境就净琉璃，正呢就是他所成就的种种的无量的佛身佛功德，那行愿就是在菩萨因地所行所修所行。那第二个丙二的善巧方便，就是要救度众生的，那丙三就是我们从讲义，讲义的139德行普施这边，我们看一下讲义139。那实际上前面在丙一丙二的当机众，就跟佛问答，他可能菩萨问，那佛就回答，所以在丙一依正行愿善巧方便这个的当机众跟佛问答的这个人物呢，实际上是曼殊室利菩萨，或者是其他的译本是文殊室利菩萨。但有趣的，在丙三这边的德行普施这边，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佛功德，他的问答实际上是跟阿难的，所以在这边又可以分作第一个是信解难得，就对佛所成就的无量功德所体验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还有他救度众生的大慈悲愿行，这些都是所谓非常不可思议。那信解难得这边就可以分作这边问答决定，还有信谤得失，物恶就是信，就相信有功德，那诽谤呢有过失，那物三是信解稀有。接着我们先看一下在标题物义这边，就讲义的139，我们刚刚有提到这边的当机众就转换为阿难，佛问阿难嘛，这个称扬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功德，这是诸佛圣身所行之处，难可解了，可以相信吗？就是阿难可以相信。那为什么会跟阿难做问答？在讲义的139页导师这边就提到，大菩萨就前面的曼殊室利菩萨当然可以理解或者随分理解接受这个佛的不思议境界，那阿难代表是声闻弟子，跟大菩萨是有点落差，那智慧或者功德也有分别，那尤其是代表的一般的凡夫，所以就以这边就以阿难为代表跟佛做问答。那其中经文请看140页，其中经文所提到的所谓的诸佛圣身行处，在讲义140页的最后一行，那这边导师的解释是这个所谓的诸佛圣身行处，本文的最后一行是佛的境界，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佛智慧慈悲所行的境界，也就是说佛依着他的大智慧大方便慈悲救度众生的这些方法。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所谓的方便之法并不是说很随便或是很容易，实际上是要依着 无漏的般若智而生起的方便智，这所有的方便才不会只是落入于世间的慈悲的关怀，在生活上满足所需啊，这个都还是供世间的慈善行为啊，需要食物给食物嘛，需要衣服给衣服，需要钱财给钱财，就以布施来说了，这个都是属于供世间的慈善行为。但是佛啊，或是大菩萨，他们除了这个给予世间资具的满足，这也如同我们前面讲这个药师佛过去所发的十二大愿，还有一个资具满足嘛，只是这样子还不够啦，主要是要令众生可以发心修行，乃至可以得这个所谓究竟的解脱之乐，这个才是究竟的帮助了。当然还是要从我们可以做到的做起，做到的方面做起，而且也是要先从他生活所需的先给他满足，他才有办法有时间有心力听经闻法。所以这个也是反映我们现在的整个大环境，年轻人想学佛，大概他也要面临所谓家庭或者生活的种种的压力啊。等到年纪大了有时间了，大概这个心力就比较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啊，把握当下。好，那个这个问题就问他说，诸佛的甚深行处，这阿难尊者到底可不可以理解，可不可以相信？所以他的回答是在讲义的142页了，这边就提到他对佛所说的内容深信不疑。那因为呢，佛是如愚者识愚者，乃至身口意三业清净，所以这边提到嘛，于如来所说气净不生疑惑，为什么不会生起疑惑怀疑呢？是因为一切如来身与意业皆是清净，无不清净，就皆是清净嘛。甚至他有比喻嘛，外在的自然环境太阳月亮它可以改变，但是呢乃至这个最高的山它可以变异或者改变，或者是可以移动这个高山，诸佛所言无有异也。所以他这边是从虽然他不见得可以理解佛的甚深境界了，但是是因为佛所说出来的，所以在我们要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如实知这个三宝有十功德，像佛真实解脱真实成就的这些种种功德，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这个净性恭敬而且又亲近的信仰。宗教导师有提到嘛，宗教一定是要有信仰的。那佛教所讲的信仰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就是有这个过程嘛。那总的来说就如同在我们讲义的144页这边所提到的，一般的信仰大概有几种可能产生啊。好像在144页的倒数第二行，人类的信仰有两种，一个用智力自己的智慧去分别抉择而产生的信心或者信仰，第二是信任别人的启示教导开示而产生信仰。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对佛的这种甚深境界，我们是依着佛的说法，就如同经文这边说阿难对佛所说的不会有所怀疑，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那当然从初刚开始说像我们皈依三宝，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皈依三宝，为什么选择信仰佛教，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佛是真实解脱的，它是由人修行解脱，确实在历史上有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诞生于世，确实他也有究竟解脱，他所说的法尤其是出世间法，他真的可以引导我们得究竟的解脱，所以我们才会对所谓的佛宝法宝乃至在佛世跟着佛学习的这些佛弟子，他们也是如实的解脱，所以我们才会对三宝对这三类产生信心，而认为它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信在注脚的205这边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信本身就佛教而言的信仰的信 信心的信呢，它是要有清净的作用，所以像刮胡一啊，注脚205刮胡一，心清净信，故名净信。所以是借由听闻或者理解而产生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当下它可以涤清或者是暂缓我们的烦恼现起，我们内心是清净的，是不会忧虑的，不会有种种的负面的情绪，这个才是佛教所讲的信心。好，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表嘛，就也是对应注脚的205的啦，就是一般宗教啊，总是有这一栏啊，中间这个栏位就是信顺嘛。有宗教一定要有信仰啊，没有信仰基本上没办法成为一个宗教啊。但是佛教讲的这个信心啊或者信仰啊，除了接受之外呢，你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理解我们，或者是接受去思维一下我们到底产生的理解是什么。好，所以这一个中间这个栏位嘛，信顺，所以跟文会相应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所提到205啊，导师像刮胡五或者是学佛三要啊，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内容啊。所以在中间这个栏位啊，第一个是信顺嘛，第二个是信任，就对所相信的内容去理解之后，产生确实是如此。佛说世间是苦，苦有它的原因，那要断除苦有它的方法，苦解除之后或者因解除了，应该就断烦恼之后，可以得到所谓的究竟安乐之处，就是灭谛嘛，苦集灭道。所以这个苦集灭道从世间现象说明到这个它背后的理则，乃是缘起也是如此。所以声闻佛教，他听到了四谛缘起，产生对佛法的这种所谓的清净的信，所以他付出行动。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信求嘛。就声闻佛教来说，他就是发出离心啊。你了解了世间无常、苦空无我，乃至四谛缘起的道理之后，你要去付出行动。所以对声闻佛教而言，他们是发出离心。那菩萨为什么是发菩提心？难道菩萨不会出离，不会想出离吗？实际上菩萨也是想出离的，但是所谓的菩提心是无上的菩提心，它是理解到唯有成就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到一切的众生，所以他希望自己出离，也希望帮助跟他有缘的无缘的一切众生都出离轮回之苦。所以这边呢，菩提心啊，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无上菩提心，也就是成就佛智，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就依着我们所理解的内容产生修行的动机，就可以分作到底是发菩提心还是出离心。那第二个就是信求，你要去进一步是实践嘛。声闻佛教就我们刚刚说的听到的四谛缘起，当然他所修的还是在围绕在我们自身，观察我们这个和身心和的个体有哪些成分。早期佛教像导师的佛法概论嘛，用运、无运、处六界，或者是六处去观察和的个体，没有所谓独存不变的个体，没有这个我啦。那大乘佛法它要跟佛学习，一般我们就把它总设所谓的六度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尤其是依着般若波罗蜜，依着般若波罗蜜，除了观这个法构成的就无蕴和合的个体是空之外，也进一步的详细的观察五蕴的一一法。在早期部派可能就是想听多一点的就讲十八戒，那想听少一点就讲五蕴，那要听的中间一点就讲十二处，所以他们所说的一切法就包含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好，就是不管怎么去分析啦，这是不败佛教大概有这样的这个趋向去分析一切法。所以生大圣就是依着这样的所谓的初级或者不败佛教所分析的依法，一一的观他一切法空，依法这个所谓的最小单位都是空的，或者心理的活动都是空的，那所构成的身心组合的这个个体 这个所谓的我当然是不存在，所以大概是有这样的方式。那第二个第三个就到所谓的正信，等于说亲证诸法实相，这时候你的信心就不是别人听而接受的，并不是借由别人的教导去理解到的，而是真的亲证到诸法实相。我们刚刚说嘛，在声闻佛教他们所理解的四谛缘起，但体证到的还是四谛缘起的。那菩萨他听到的是诸法实相，一切法空，真如法性，所以他体验到的就是真如法性或是一切法空这样的内容。那当然还没有究竟圆满，还要继续发心修行。那主要 的说了，信仰这件事情只要是宗教它一定是要有，但是佛教所要重视的就是后面这几个，从信顺而来的信忍信求到正信，这是注脚205，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为什么阿难可以接受相信这些圣深的境界，主要是依着这个说法者就是如来，如来身口意三业清净。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146页第二个主题，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问答决定，就问借由跟阿难的问答来确定这样的圣深境界，就佛的不可思议境界是可以接受，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呢。好，接着是在信棒德师这边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有接受的相信的都有功德，相反的不相信乃至又进一步又诽谤就会堕恶去受苦。所以这边经文大概可以先说明，因为它是像这边所提到有诸众生嘛，信根不具，所以他没有具足这个坚固的信心，也就是我们刚那个表上面那个信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这个信人，我们说如果声闻佛教如果忍位的话是伪恶道，伪恶道其实说你具，如果照说一切有部的修学次第，我们说我具色论上面所提到的就是三贤四上根嘛，三贤位就是五庭心观，用五种修行法去对治我们的贪嗔愚痴等等的烦恼。好，第二个什么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就是个别去观所谓的身受心法，四念处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总相念住就是总的去观身受心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叫三贤位。接着是四上根鸾顶忍四谛法，到了忍位基本上修到这个阶段了就不会堕恶道了。那我们也有一种说法，我们只要受持五戒十善，基本上也有一种说法是保人生啊，也是不会堕恶道。所以这边所说的信根不具，就是还没有到这个所谓的信人，就是还没有借由理解而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就如同正见。导师是说正见是什么？择善固执。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到体证实相，我们还不是成就圣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将世间的道德善恶这些所谓的规范都完全的否定。大圣佛法尤其是初级大圣讲一切法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声闻佛你看唯识学系讲这无分别法性，无分别，无分别法性，也不是说这些所谓的世间道德规范都没有分别。所以正见是择善固执，千万不要在凡夫因地修学的阶位就完全否定这些所谓的善恶因果，这很容易啊落入所谓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所谓的恶取空者了。好，所以这边的信棒德师讲的是有诸善有诸众生嘛，信根不具，所以他听到前面所说的诸佛圣身行处这个包含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依正行愿也好善巧方便这些内容，就是佛过去所行的菩萨行，所成就的佛世界，所成就的佛功德，乃至成帮助众生的大智慧大慈悲这些内容他没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这么想说，为什么只要称念一佛名号，就是本经 药师琉璃光如海一佛的名号，就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功德。他虽然怀疑，进一步呢，他又不信，又生诽谤，所以这些众生呢，就会堕恶去受苦。那接着佛又跟阿难讲，这些众生假设可以听闻佛的，就是已经堕恶道受苦的这些众生呢，假设可以再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自心受持，不生疑惑，堕恶去者，就没有不会有这种可能的了。接着我们看到147啊，信解稀有这边啊，阿难，此是诸佛圣身所行，难可信解，汝今人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啊。阿难，一切声闻独觉即未登地诸菩萨等，悉皆不能如实信解，唯除一生所系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中信敬尊重亦难可得，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复然于世。那最后一句话它是有三种分别的，第一个是人生难得嘛，我们在经中也有提到，这样那个盲龟浮木，或者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引用到这个比喻嘛，就我们可以投身为人，就像眼睛瞎的这个乌龟啦，它如果头要伸出去，刚好又通过这个木头中有个孔，这是非常的少的，就是他已经看不到了嘛，那你要刚好头伸出去又穿过去这个木头中有个孔的，这个根本就是很难得很稀少的意识啊。这在成佛之道也有。那于三宝中可以升起这个相信跟尊重，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皈依三宝，就是要对三宝产生这个真实功德，产生这样的信因，所以感觉上人生难得已经很难得，对三宝产生这个亲近的信心也是很难得，这个也是第二层难得。第三层就是可以听闻到佛的名号，比前面说的人生难得乃至对三宝产生亲近的信心还要难，所以这个第三个是最难。好，我们就算是也是复习啊。那从讲义147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讲啊，前面已经说明的信谤的得失啊，就是主要是悟恶的内容了，就相信有功德，那诽谤有过失，那现在就归结到假设有办法对药师法门产生净信，这边讲净信就是清净的信啊，那也就是至少要得到所谓的信可，借由理解产生深刻，借由深刻理解产生信心啊，所以这时候你对这个法门，实际上它是对我们就有某个程度让我们的烦恼降伏的作用哦，但是还不够，所以我们要付出行动，才有办法真的断烦恼，生这个如实的信心哦。好，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也很难得。好，接着我们看148页哦。又接着跟阿难说嘛，前面所说的药师如来的无边功德，这些是诸佛圣身大智慧大慈悲所行的境界，那一般众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啦，相信理解。阿难尊者今天现在可以全盘接受，要知道这不是靠你自己的智慧的能力有办法理解而接受的，这完全是由佛的威力的加倍。好，这是因为呢，不但是一般的没有智慧的愚痴的凡夫难以信解，就算已经解脱三界内的轮回，三界内轮回，三界的生死，证得这个二圣的极果，虽然我们说二圣就声闻辟支佛，但是他们所成就的解脱是一样的啦，辟支佛只是说明他解脱的当生，就那一世他或许不需要佛的教导，他有办法观缘起，所以 有时候也叫他缘觉啦，所以他们所成就的这个所断的烦恼应该是一样的，就阿罗汉跟辟支佛应该是一样，但是功德或许或者智慧应该有一些差别，但是断的烦恼应该是一样，所以这边讲小圣的极果嘛，就是一切的阿罗声闻跟独觉，极果是最终的最圆满的阶段，就声闻的这个次第而说，就是阿罗汉跟 独觉了，乃至未登地之前的菩萨，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威相，这些菩萨也没办法如实，如实就是好像我们真的看到一样，我们现在只能借由佛的说法，借由他人的教导去了解这样的境界，不是我们真的看到了。那我们上次师父也给大家看过这个表，大概都是有不同的经论的说法啦。像这边我们是用的是色大圣论讲记，也可以说比较是属于唯识学的一个解释。所以圣解行就是还是在深刻理解，没有清正实相之前，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还未登初地以前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威相。这个表为什么没有实性呢？这个就牵涉到不同传承他怎么去理解。那因为这是色大圣论讲记啦，也是有一些后期大圣的一些论点，他们认为第一无数大劫什么时候开始，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表，它是从这个初住开始啊，所以实性位呢基本上它还有可能会退失啊，所以因此这边你看初无数大劫，这边初无数大劫就第一个无数大劫是从初住开始，也就实住实行实为相，它所修的就是先对一切法去观它无常苦无我，或者观一切法空，但是它没有真的亲证到实相，所以叫圣解行，还是先借由这个深刻的理解。有些会强调这个实性位啊，实性位还是有可能会退失菩萨道，或者是退失信心的了，所以要到初住开始才算这个第一无数大劫。那第二个下面就是叫清净真上意乐行，所以意乐就是内心嘛，那清净真上基本上就初地以上，因为它圆的是亲证到诸法实相，断了一部分的烦恼，那这时候他的内心或者他的烦恼或者内心是清净一部分，那这边又可以分作第二无数大劫，从初地到七地，第三无数大劫是八地到十地，那这边又分作有相行跟无相行。那有相行呢，就是菩萨如果缘众生苦，他要帮助众生升起的是方便智，但是他圆这个诸法实相真如的时候又是般若智无漏智，所以是无相，实相是无相啦，所以这两个智慧或者是这两个心境，一个是圆实相，实相是无相，一个是圆众生苦就有相，这两个是不能初地菩萨是没办法同时升起啊，所以它是兼杂就是交替升起，所以叫有相行，所以初地到六地基本来说叫有相行，到了第七地才有办法二地并观，可能在他的心境上可以同时升起诸法实相就无相，众生受苦的有相，这两个他有办法升起，但是他还必须要去意念，还要必须作意啊。到了第八地他特别他已经自然而然就有办法这两个二地并观，一直到佛地是觉得圆满，所以大概是有这样的说法了。好，那这个这边所提到的初地以前的菩萨乃至阿罗汉辟支佛，那凡夫更是不用讲，都没办法了解了，没办法了解佛的这种所谓的无边的功德甚深的境界。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标题根三这边，所以登地菩萨对于佛法才算是登堂入室，分证如来的法身，好，就等于说体证到一部分的实相，断尽一部分的烦恼，好，所以他才有办法如实信解，这是这时候他不是借由佛的解释啦，他是真的看到所谓或是理解所谓的佛的甚深行处。好，如实信解，老师这边的解释是真实的清净的确信，还有彻底的明了的体解，就领悟哦。好，这边就举例嘛，有一瓶醋听别人是酸当然是可以接受啦，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知道醋是酸的啦， 但是到底是怎么酸，因为每个人对这种酸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够实在了，自己清尝了一口就可以知道它是怎样的酸，就所以体证实相也是如此的。在经中也是也常描述啊，像大智度论，就是我们看到井里面有水嘛，当我们还没有喝到水啊，井中的水，基本上别人的描述哦，都是有隔一层的感觉了，都还是只是一种别人的体验，而不是这真正自己的亲身经验。所以这个唯有去体证诸法实相，才有办法真的了解。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借由佛菩萨的教导了，我们还是要从次第修行啊。就像我们想要去某个国家嘛，我们可能要收集很多资料，我们看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旅游书，那再怎么说那么清楚，或者是说的不清楚，那唯有我们去到那个国度那个国家，才有办法当理解当地或者旅游书所介绍的当地的这些所谓的国民啊，或者人民啊，这些所谓的种种经验啊，所以还是要有这个次第，我们要是先理解嘛，我们才会引起我们想要去那个国家去观光旅游，乃至去了解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会有那个动力啊。那修行也是一样，我们刚所提到的，我们一定要先确信什么？为什么大乘佛法或是成佛必须必要？我们就要去深刻理解，我们才有办法升起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或者是我们的菩提心才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慢慢的消失啊。尤其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不接受，反而来责骂我们，乃至我们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共处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生活事情，观念不同，意见不同啊，产生结下仇恨啊，这实际上都很容易去淡化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导师在他的书上有提到嘛，你发了菩提心要坚固，那应该是初发心菩萨怎么会不担心长时间修行过程当中会多到受苦。那对初学菩萨，导师就提示三个要件嘛，心愿还有慈悲跟智慧，那尤其是什么空胜解力，空胜解力降伏跟菩提心大悲心相违背的这些烦恼，像愤恨嗔怒这些烦恼，一定要先去降伏，不然我们很容易就退失菩提心。退失菩提心，你所修的行可能就是在世间的善行而已，甚至可能就是恶圣的功德而已，它没办法让我们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去观察，尤其是当对某些人某类人产生这种仇视心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敌对的立场，如果我们将佛法用在生活上，或是落入于世俗世间上，我们就要好好思维这个，像政治不同立场或者是不同的阵营，我们需不需要先对这个所谓的对方产生这种仇视心呢？仇视心是很不应该的，但是有时候情绪就牵引我们的理智啊。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理智的时候觉得很后悔，但是情绪起来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啊，骂了也骂了，打也打，就是反正造了种种不善行，这些都实际上都会影响我们的菩萨行，我们的菩提愿，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试图的去对治。好，接着我们看一下标题根式，这边是解释这个唯除一生所系菩萨，这句话根式，标题根式。好，那我们平常的信只是一种养信，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表上面的信顺，就相信佛菩萨祖师大者，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所谓的信顺或养信，是由尊敬产生的信心啊。虽然我们对于佛的不可思议境界，佛的无边功德没办法如实信解，这是凡夫，可是呢，就算是二圣的圣者，还有地前菩萨，就刚刚所提到的实信实住实行实为相，这些菩萨都没办法如实信解。那到底谁有办法去信解？ 这边又提到的是一生所系菩萨，哇，这个境界就很高了啦。好，我们刚刚所提到嘛，初地菩萨算是登堂入室，就初地以上，他大概可以去理解这个所谓的诸佛甚深行处，所以他实际上要达到所谓的确信不疑如实信解，这边所提到的是一生所系，就是下一生就要成佛的不处菩萨，所以这个像相对比较难啊，比就阶位比较高啊。好，那本经所说的，在我们经上前面所提到的这一部经，它的一生不处菩萨，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就如同在西方这个阿弥陀世界中的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这边就提到前面所提到的可以接受没有怀疑的信，跟我们一样还是属于阳性的，所以要真实的如实信解，就是要自己体证到诸法实相，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容易。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149。好，这个就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要分别一下这三个比较难的内容。好，就是说人生难得，还有于三宝中产生这个清净的信心，比这个人生难得还要难。但是这个闻道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更难于前面啊。好，接着我们看149页，在标题根五这边，就是我们荧幕上反王底的这个内容。149页第一行，那世尊就是这边讲释迦牟尼佛了，因为这个如实信解是非常不容易，就因为刚刚所提到就有一生不处嘛，一生不处菩萨，所以接着又进一步的层层来说明。在生死轮回中，人生是非常难得，得人生后呢，又可以于三宝中升起这个信仰跟恭敬尊重，亦难可得。就像导师那时候嘛，我们说这个大概是民国四五十年时代时期，民国四五十年的时候导师所讲的，所以他说那时候的世界大概有20多亿人，那信仰皈依三宝的大概有多少。那我后来去查一下现在那个 Wikipedia 就是维基百科，在2021年的统计，现在人口全世界人口大概 78.88 亿，已经多了那么多人，好像最近很多都说因为什么生活压力大嘛，所以到少子化，但是世界人口实际上不减反增啊，但是从结构来说就是老年化比较，人口老化了，但是人数来说还是非常多了。那信仰佛教的大概只有7%吧，就 5.2 亿，跟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如果像台湾这种所谓的传统民间的这种道教、佛教，相对还是少的蛮多的啦。那接着我们看下来接着就说明这虽然是难中之难，但是这些呢就是得人生还有于三宝中生，就等于说有你得人生乃至又信仰佛教的清净信仰，有这个真实信仰的啦，不要说只是当佛教把它视作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民间信仰的那一种的话，像刚所提到这个维基百科这实际上也很难去统计的尤其看在台湾的佛教界，好像这个可能跟民间信仰这妈祖可能有点难割舍有些也会说是妈祖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实际上是怎样不是很确定的但是目前经上是没有提到的，就妈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经上是没有。但是如果从道理上，你说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嘛这个在观世音菩萨的普门示现，好像从道理上也说得过去的但是实际上应该没有那么广泛吧好，回到我们这边了所以得人身又信仰佛教的虽然是很难的但是还不及 还不比啊，比不上听到药师如来这些甚深的境界，可以产生如实的信解哦，这是非常的难哦。所以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哦，这有三层，第一层是什么？人生难得哦。第二层是什么？信境三宝更难得，就是产生这个所谓的清净的信哦。好，第三个是闻药师名号更是难哦。前面的难得就显示最后的，就第三个哦，听闻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是更为的难得哦。那世尊为什么要这么说哦？这边导师就稍微的说明哦，就是有点是进一步的诠释哦。所以要知道是对佛的功德哦，难信能信，难解能解哦，难以理解而能有理解，这才显出有办法接受理解这种信解者所获的功德是如何的大哈。好，是为了要诠释，为了要显示这个。好，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10啊哈，这边说，哎，菩萨怎么去对待说对听到这个佛的甚深境界，我们怎么去应该存怎样的心态？像瓜福一啊，在149页注脚栏这边就有提到嘛，哦，这个是什么划线的地方哦？于诸身法不自了之，仰为世尊哦，就是非我境界为佛所知哦。这是圣蛮经，圣蛮经里面所提到的，对佛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就是仰推哦，相信这是世尊的境界哦，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啊，只有接受啊。那瓜福三呢？瓜福三就是菩萨戒本哦，这边也提到嘛，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语，就受持菩萨戒的时候，若闻哦，就假设听到甚深最甚深处，就等于说我们这边所提到的诸佛所行之处啊，心不信解哦，这时候菩萨要有怎样心态？而是应强信受，应无残取。就不要怀疑啊，或者内心有种种的啊，残取就是好像内心不接受，但是外表上觉得啊，就是接受这样哦，就是不执啊，心不执残取嘛，哦，就是我为非善啊，盲无慧目，就是还是没有智慧啊，于如来所说的这种所谓密喻语言而生诽谤啊。接着下面啊，菩萨如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于诸佛法无不现之等随观见，就是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办法接受，就如同本经所提到的阿难为什么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诸佛甚深行处，主要是因为佛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是如愚者实愚者，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就去依着佛教，依着佛说，所以虽无信解难不诽谤，虽然我们没办法去体验这样境界，但是不生诽谤。好，接着是瓜福五，这个像在大乘起信论也有这样子的描述了，所以导师的讲记这边就提到，信解行正的功德是这样的生广，相反的诽谤的过失是不可限量。五无间罪已是世间最重的罪，但是呢，诽谤大圣是伤害众生的智慧，就慧目断绝众生成佛慧命，所以过失更重哦。这如《般若经·信回品·广说》哦，那在我们前面在147页啊，上次有提到了哦，就这本书啊，147页的第四行，在前面在讲这个信谤得失的时候，导师引的《般若经·赞回品》，我们上次有给。跟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像注脚208啊，《般若经》它是信为品的哈。那如同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注脚210中的瓜福五哈，我觉得等于说他在著作上应该是信回品比较是通《般若经》的这个品名啊，就是品的名称。好，所以接着我们看回来哈。在瓜福五这边提到嘛，我觉得众生就算是没办法理解这样子的佛的境界，菩萨的广大行 也应该要阳性啊，去推论佛是究竟圆满啊，所以他的智慧啊不可思议嘛啊。虽然自己没有办法有能力去理解这些甚深境界，也应该要相信他。所以这边的相信呢，啊，请大家不要跟一般宗教所说的这种信顺就一样啊，因为我们去观察嘛，像其他宗教，我们刚才提到像基督宗教，他们为什么要信仰这个所谓全知全能的神？他到底是历史的人物，到底是真的全知全能，真的断尽烦恼吗？这个我们去理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可以去分别，虽然都是仰信或者是信顺，但是佛的境界跟这个所谓的其他宗教的这个真神阿拉之类的这个神，他们的境界到底一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维抉择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丁二，丁二这边看到上面本文功德无尽。好，经文这边提到了，阿难，彼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行，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语而说者，皆可速尽彼佛行愿善巧方便无有尽也。那经文中的若了，尤其是像玄奘大师他会翻这个若一劫，若一劫语，这个若实际上跟这个梵文，这个梵文有个字叫 CA 这个词，卡这个字，它是就是或者的或，或者，所以在经文上常常有这个 CA 这个词啊，在这个中间啊，所以它一般我们中文只要或者嘛，可是梵文呢或是巴利文它的卡一定是两个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名词之前啊，像一节算是个名词嘛，一节语啊，那中文的语法大概是一节或者一节语广说就没办法说尽嘛，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梵文字这个字，所以它一定会有两个若。那如果回去对梵文的话，就会很发现，因为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的惯用的手法就是尽可能的贴近这个梵文的语句顺序啦，那中文一定是什么主词动词在受词，这个大概是广义的这个中文的语法，但是梵文不是，它这个词呢可以随便它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瑜伽师地论，你会觉得哇这么难懂，有时候你就要把那个词跟字啊前后颠倒，你就会比较好懂它到底这个中文的语法是怎样。那所以这边一样啊，实际上它用一个若字就可以了，我一节若一节语广说者就说不尽哦，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若就可以了啦，但是因为它比较贴近这个梵文的语法，所以它有两个若字。如果你去好好观察一下，很多很多地方会这样子，甚至有很多可能不只有两个三个四个都有可能，它都会把这个恰这个字就翻到若啦，恰 CA 啦，它连接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在标题物二这边，这边就是节前起下，就前面佛的德行难思，如果我们看回来这个科判的话，德行难思就是这个丙三嘛，丙三的德行剖思，那信解固然难得，看这个出体字啊，实际上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功德无尽嘛，所以他会将好像出体字嘛，德行难思就标题丙三这个德行剖思，那信解固然难得，功德无尽，那就信解难得这个内容，所以这将丁一跟丁二做一个连贯啊。因此要说完整也说不完啊，难以说的完整啊，就难以尽说。因为佛有无穷无尽的功德啊，所以难以让人信解啊。那由于难信难解，就显出佛功德的无穷无尽，所以说也说不尽啊。所以他大概就先将这个功德无尽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稍微的说明。好，接着我们看下面要解释经文哦。倒数第一行，所以佛又接着跟阿难尊者说啊，这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什么有这么大功德啊？ 只要众生听到他的名号，一切的灾难就可以消除，一切的愿望要求都可以满足呢。我们看到150页，因为过去菩萨因地，菩萨这边的菩萨当然是药师如来了，在过去菩萨行的时候，修无量的菩萨行，发了无量的广大愿，所以成佛以后呢，就有无量的善巧方便。那一样，这边的善巧方便，这个方便呢，并不是一种所谓的便宜啊，或适当的时间，这边方便还是依着这个无漏智而生的方便智，慈悲救济一切众生，令离苦得乐呢。接着在标题几二这边，就这里这一段文。好，不但佛国的善巧方便难以说完整，就算是在菩萨因地所行的广大行愿呢，也难以说完。所以世尊又接着说，我若以一劫或一劫余的时间而来广说药师如来的无量行愿善巧方便，也还是说不完。那无量行愿实际上就是在注脚211，那也就是前面丙一的内容，有一正行愿。第二个的善巧方便就是丙二嘛，善巧方便它实际上内容很多了，都说不完，不是只有对佛的功德说不完，实际上对菩萨行这些救度众生的方法也说不完。因为劫，虽然劫的时间很长了，但是还是有尽头有结束。但是呢，药师佛的广大行愿，还有刚所提到的善巧方便是没有穷尽的。这就是来显示药师如来的因行果的广大无尽。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从这个标题几二，菩萨弘传开始。